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从法国首都巴黎为您播音，我是倪楠。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8年8月2号22点，巴黎时间3号0点，北京和港台时间早6点整。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起来聚焦新闻内容提要。美国总统特朗普收到了金正恩的一封信，但是白宫表示暂时不准备举办美朝峰会第二轮。美国重启对伊朗制裁之前，伊朗在波斯湾进行海上军演。通用电气公司一名华裔工程师被指控盗窃技术，美国联邦调查局称发现其与北京的联系。德国发动机生产商道依茨再次进军中国市场。中国浙江华海药品实验室操作问题将导致欧洲心脏病用药者罹患癌症。清华校友联署要求解除胡安刚教授的职务。美国抨击北京当局对维吾尔人高压再教育政策。美国国家情报总监表示，俄罗斯有继续影响美国选举的意愿。国际数学大奖菲尔兹奖周三揭晓四人获奖。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天将会见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就英国脱欧之后的法英关系阻碍交换意见。经济大出血，委内瑞拉软化外汇政策与吸引外资。白宫本周四对朝鲜半岛无核化表示乐观，且与朝鲜的谈判进行良好，但目前暂时不准备举办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之间的第二次峰会。白宫的发言人桑德斯表示，美国政府对朝鲜核问题保持开放对话的态度，但是暂时没有安排第二轮的美朝会谈。周四早间，特朗普在一条推特当中对朝鲜帮助遣返朝鲜战争当中美军阵亡将士遗骸一事表示了感谢之情，称感谢你的这封信，我盼望早日再次见到你。这句话让外界产生了他是否已经安排要再次见金正恩的猜想。桑德斯表示，白宫的确收到了来自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这封信件，而且特朗普还给金正恩回了信，不久将递交到金正恩的手里。但是桑德斯并没有透露这封信的内容，只是说，我只能说这封信当中提到了美朝领导人在新加坡峰会期间共同宣言的承诺，两人将继续共同合作，朝着彻底全面的无核化而努力。特朗普在新加坡美朝峰会上的成果在本周一再次遭到了质疑。华盛顿邮报在当天引述美国情报机构的消息表示，已经通过卫星发现了一个或者两个新的导弹建造工程，位置处在朝鲜平壤市北部山门洞的一所大型研究所内。美国防务部一名负责人本周四对法新社表示，伊朗本周四在波斯湾进行了海上军事演习，这距离美国因撕毁伊朗核协议重新开始制裁伊朗只剩几天时间了。本次伊朗的军事演习时间比较反常，因为正常情况下伊朗是要等到每年的秋季进行类似性质和规模的军演的。法新社表示，周四早间大约有12艘伊朗船只出动，以小型攻击舰为主，并没有逼近在同一地区的美军舰队。美国军方也在一份声明当中确认了这一消息，表示美军知晓波斯湾伊朗军舰的集结行动，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奥曼海湾也出现了类似的行动，并表示美军将密切关注伊朗军方的各种动向，将确保国际水运航道的自由和正常运转。美国官方认为，这将是伊朗伊斯兰卫队展现其有能力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这个国际重要水道的行动。目前全世界大约五分之一的石油都要经过波斯湾。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同一天报道表示，伊朗已经集结了超过100艘小型快艇，伊朗空军和地面部队也有可能参加军演。美国一名56岁的华裔工程师郑小青被指控盗窃其所供职的通用电气公司的信息，罪名是秘密窃取涡轮机的技术。根据地区司法部门在本周三到周四夜间发布的一份通告，郑小青住在美国纽约州的斯克内塔，被认为在今年7月5号使用了复杂而精密的手段进入了通用电气公司的电子文档，盗取了通用公司有关涡轮机技术的商业秘密。郑小青将在当地时间本周四下午17点30分左右出席有关是否要延长或者是有条件释放他的听证会。他面临的风险是最高10年的牢狱生活以及高达25万美元的罚款。郑小青本人已经在通用电气公司供职了至少10年，但是美国的起诉书没有指明郑小青是否打算在偷盗商业机密之后将其卖出，也没有提及他是以个人名义行事还是帮助通用电气公司的其他竞争公司乃至国家来做事。美国联邦调查局在郑小青的住宅当中发现了一些档案，其中有来自中国北京市发来的文件，提出会向售卖某些工业机密的人提供报酬。根据领英上的账户信息，郑小青毕业于著名的院校麻省理工学院。对此，通用电气公司发言人表示，公司已经就此和美国联邦调查局进行了密切合作一段时间，并称公司将坚决保卫其知识产权。 根据德国商报的报道，德国的科隆发动机生产商道伊茨再次进军中国，以加大自己在中国市场上的份额。道伊茨和中国的合作涉及僵尸挖土机和拖拉机发动机的生产。下面是本台特约记者丹兰从柏林发来的报道。
据德国商报报道，德国科隆发动机生产商道伊茨再次进军中国，以加大自己在中国市场上的份额。道伊茨与中方的合作涉及的僵尸挖土机和拖拉机发动机的生产。道伊茨董事长希勒向德国证券交易所报表示，我们刚刚和一位中国伙伴签署了一份大型合作意向书，与另一位合作伙伴的合同也即将签署。与中方的合作涉及的是挖土机和拖拉机发动机的生产。中方合作伙伴之一是中国最大发动机生产商东方红。道伊茨公司周四表示，道伊茨再次进军中国是为了更好地利用全球最重要发动机市场提供的机会。两位潜在中国伙伴之一仅一年就需要10万台发动机，相当于道伊茨目前半年的销量。希勒预告说，我们在亚洲的销售比重将从目前的近10%提升到30%。除了为两位合作伙伴提供服务外，道伊茨在中国还将为其他客户服务，为此道伊茨将在中国开设工厂。道伊茨11年前和中国仪器建立了合资企业道伊茨大连。道伊茨目前正在把自己的股份销售给合作伙伴仪器，销售程序应在今年完成，销售所得应将近1000万欧元。道伊茨去年的销售额为14亿8000万欧元，今年的销售目标为16亿欧元。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丹科茨周四宣布，俄罗斯依旧在寻找影响美国选举的路径。科茨这番言论是在白宫参加一场情报部门关键人物的信息交流会议时做出的。参加该会议的还有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布尔顿。会议话题是对今年秋季美国立法选举等的保护。科茨表示，美国注意到俄罗斯依旧在开展无处不在的阵营来威胁削弱或者分化美国，并谴责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今年7月16号与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时，对于俄罗斯并不介入美国选举的说法。科茨表示，今天就是要告诉美国人，我们知道这场真实持续无处不在的威胁，我们会捍卫民主观念，并竭尽全力进行合法选举。受中美贸易战影响，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安刚又成了新闻人物。然而这次并非其所愿，他的数以千计的清华校友们联署要求校方解除其职务。下面是安德烈的报道。
8月2日，清华校友发起联署行动，呼吁校长解聘胡安刚清华国情研究院院长和教授职务。短短时间，呼吁书签名人数已经超过2000人，签名还在进行中。清华校友以拥有胡安刚这样的名教授为耻，几个月前应提出中国已全面超越美国而轰动的他，大约万万没有想到。呼吁书开门见山声明，作为清华大学历届校友，生以母校为荣，但近年来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安刚先生不顾常识，抛出中国综合国力已超出美国的所谓学术报告，可谓上误国家决策，下惑黎民百姓，援引无数他国戒心，进发邻居恐惧，堪称误国误民。呼吁书表示，妄自菲薄固不可取，妄自宗大更为可怕，驳斥胡安刚学风浮夸，为结论而设指标。呼吁书举出中美军事力量对比的例子，胡安刚采取的比较模型竟然是军事资源等于军事人员加军事支出。呼吁书讥讽，倘若果然如此，长矛大刀又将战无不胜矣。文中直批胡安刚为求一己之荣，拿纳税人经费做出如此违背常识的研究结论，不仅贻笑大方，堪称误国误民。清华校友所指的这份报告主要结论由胡安刚在2017年6月份公布，指中国已进入全面赶超、主体超越美国的时期，其中在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上已经完成了对美国的超越。到2016年，这三大实力分别相当于美国的 1.15 倍、1.31 倍和 1.36 倍，居世界第一。清华校友要求胡安刚辞职后，舆论反应强烈，但也有人指出，胡安刚国情报告笑料百出， 但要让他一人为时事风云负责也说不过去。首先，胡鞍钢当年抛出感英超美时受到追捧，上述怪论出笼后，清华校方也从未发声。胡鞍钢2013年赞扬中共政治局集体领导制远优于美国的个人总统制，也曾引起大话。
美国抨击中国当局对维吾尔人高压再教育政策，下面是本台记者珍妮特的详细介绍。
是的，根据本台北京特派记者海克指出，美国的自由亚洲电台以及美国一些学者还有无政府组织都一致的谴责中国自从2017年9月以来存在的大批关押维吾尔人的案例，这也是美国针对就维吾尔人被遣送到再教育营事件第一次打破沉默，首度就此议题谴责中国。本台北京特派记者还指出，美国副总统迈克尔·彭斯是在一场有关宗教自由的会议中肯定指出，中国当局把数十万甚至数百万穆斯林维吾尔人关到再教育营里，要他们全天候的被灌输政治正确的思想，目的是要这些维吾尔人放弃他们自己的信仰，他们自己的文化。参加这项会议的人士也共同呼吁中国要立刻释放这些随意遭到拘留的维吾尔人。美国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也针对维吾尔人受迫害的情况加以补充，他并说道，这是世界上最恶劣甚至是最粗暴的迫害案例之一。
国际学术界四年一次的菲尔兹大奖是业内有着数学诺贝尔奖美誉的奖项，本周三今年的大奖在巴西揭晓，四人获奖。下面是尼古拉的详细报道。
国际学界四年一次的菲尔兹奖有数学诺贝尔奖之美誉。2018年菲尔兹奖已于8月1号周三在巴西里约热内卢揭晓。四名获奖人中有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的数学家阿莱西约·菲加利教授。年仅34岁的菲加利教授师承法意两国数学大师。作为本届菲尔兹奖得主之一，年轻的菲加利教授是意大利人，法国数学家2010年菲尔兹奖得主之一塞德里克·维拉尼教授曾是菲加利教授的导师。就此，维拉尼教授在接受本台法广法语记者采访时高兴地说，我感到荣耀，我感到高兴，这是我教育生涯里极其美妙的一天，看到自己的大学生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一场梦。我的论文导师就曾荣获菲尔兹奖，加上阿莱西约，这是第三代了，我们往下看还会继续。阿莱西约一上来就显示出其更敏捷更优秀，他在其论文答辩前就已被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聘用，这是极其罕见的。法国教育对菲加利教授有怎样的影响呢？就此，他的导师维拉尼教授说，菲加利是在法国数学家和意大利数学家所赋予其处理问题方式的摇篮里成长的。法国这边，尤其是主题的多元化和以分割方式处理理论与实际之间的关联。本台法广法文报道指出，2018年菲尔兹奖的四名得主，除了接受法国教育的阿莱西约·菲加利教授以外，另外三名获奖者分别为德国数学家、伊拉克库尔德数学家和一名在新德里出生的澳大利亚印度裔数学家。
就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委内瑞拉通货膨胀率今年年内可以达到100%，换国内生产总值下跌18%之际，该国在本周四宣布软化其严格的外汇政策，开始允许外汇办公室的外汇交易，以期吸引外国的资金。委内瑞拉从2003年开始执行严格的外汇政策，国家垄断美元，这导致外汇的黑市繁荣，美元市场价格比官方定价可以高出30倍左右。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毕，其他精彩节目稍后回来。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欢迎回来。下面是安德烈带来的要闻分析，一起来关注。
各位听众，全世界都在疯传一个消息，全球第一大搜索引擎2010年因不肯向中国审查低头而退出中国市场的谷歌，正计划向中国推出审查版搜索引擎。谷歌发言人拒绝证实该集团未来是否将在中国推出审查版的消息，更加重了谷歌内部工作人员以及许多人权组织的担忧。八年前，面对中国审查以及黑客骚扰，谷歌被迫从中国撤出。至此，谷歌的主要搜索平台及视频平台 YouTube 都遭到中国的封锁。美国拦截网站首先公布了这一消息，一名匿名谷歌的工作人员向法新社证实了美国媒体的报道。谷歌正在测试一款适应中国客求的搜索平台，这一项目现在可以在内部的网络查询或者测试。这一消息令谷歌众多的工作人员感到惊愕和愤怒，公司内部很多人感到焦虑，有些对正在做的这件事十分的愤怒。前面提到的那位工作人员说，据指谷歌重返中国的项目代号潜艇去年以来一直在开发之中，这一项目将设置一个特别的过滤装置及关键词筛选软件，以筛检过滤中国政府禁止的内容。根据拦截网，这一为中国特制的搜索引擎将适用于使用安卓系统的手机，凡涉及人权、民主、宗教以及示威游行的内容都将被纳入到一个黑名单之中。与此同时，审查版软件承负起查明并且过滤所有让中国当局不喜欢的内容。中国网民长期以来被当局设置的长城防火墙系统堵嘴，长城防火墙系统封堵诸如脸书、推特、 YouTube、 谷歌以及谷歌信箱以及众多的西方媒体。至于中国自身的网络平台诸如微博、微信，早已成为当局严密监察的重点目标。当局并且迫使这些平台自我审查、自我删减可能会被当局视为敏感的内容。这些内容包括对当局的批评，包括宗教内容、丑闻、说唱音乐、色情动画以及有关明星的传闻都属于禁止之列。在这一形势下，外国所有网络巨头都面临着一个两难选择，或者向北京当局让步，任其审查过滤筛检，或者放弃巨大的中国市场。微软最后特制了一个适应中国当局的搜索平台必应，从而出现在中国市场。谷歌也可能在中国推出审查版，令人权组织十分恐惧。国际大社呼吁谷歌绝不能与北京当局做如此妥协。但是国际研究员潘家伟警告，假如谷歌以服从与中国极端的审查措施作为进入中国市场的代价，把盈利放在人权之上，对于自由，这将是一个非常黑暗的日子。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尽管谷歌在中国当局的官员面前示范了一些应用程序，但绝不意味着谷歌搜索引擎将会迅速重返中国市场。而据另一家美国报纸《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审查版项目尚未最终完成。至于英文版的中国官媒《中国日报》周四则报道称，根据有关当局提供的消息，有关暗示谷歌将重返中国市场的信息并不符合现实。不过，如果说谷歌最终迫于中国当局越来越严苛的审查，以及中国黑客日益频繁的袭击，而于2010年把搜索引擎从中国撤出，谷歌并未真正的离开中国，而是一直在那里获取着巨大的广告利润。谷歌目前在中国拥有三座办公地，雇佣着700多工作人员。谷歌与北京当局的关系似乎也在解冻。中国去年允许谷歌用于手机的翻译软件 Google Translate 在中国解封。谷歌同时宣布，今年冬天将在北京开设一家人工智能研发中心，并且与中国的网络巨头腾讯达成合作协议。但是，谷歌集团的工作人员对审查版搜索引擎有望在中国登陆而产生的不适，可能使它的重返复杂化。不久前，一个要求谷歌不要跟美军达成一笔巨大合同的请愿书推出后，超过4000名 工作人员联合签署，他们认为公司与军方的合作不符合企业的价值，不作恶。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 Lina 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接下来是夏荣带给我们的法国报纸摘要栏目，一起来关注。
各位听众，8月2号上市的法国报纸头版头条不尽相同，但《费加罗报》与《解放报》这两大日报均把焦点放在管理不善、陷入泥潭的法航问题之上。《解放报》称，法航三个月来仍未寻获新总裁，目前犹如一架断了翅膀的飞机。《费加罗报》大标题则直接指出，法航一片混乱，完全走不出来。有关中国的报道，其中在经济方面，《回声报》由 Michel de Conti 署名的文章说，中国想要加强对外国企业的管制。文章开头称，基于近年中资并购外国企业频频受阻，北京政府也想加强监管境内外国企业，尤其是从法规上来着手。文章续道，在贸易战上，中国不是唯一与特朗普贸易政策抗衡的国家，因此相对从容。几个月来，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看到中国如果想要收购，特别是被视为战略领域，或者其中有国家股份的外企，几乎都受到外国政府的阻挡。其中最新一例就发生在几天前，德国国家政策性银行德国复兴信贷银行在德国经济部的指示下出手收购高压电网运营商50赫兹 20% 的股权。之前中国国家电网一直寻求收购这些股权，德国政府给出的理由是出于国家安全考虑，政府对保护关键能源基础设施十分重视，普通民众和企业期待可靠的能源供应。此前德国工业机器人巨头库卡在2016年被中国美的集团收购成功，尽管当年默克尔政府经口头干预，但疑虑的种子却已埋下。也就是说，德国后来跟随英国或者美国的脚步，对中资进行更严格的审查。特朗普政府更是连连大挫中资进军美国市场的雄心。一再受阻后，中国也不甘示弱，将加强审查外资在华上市的企业所持有的股份。中国商务部正在修改有关外资的条款，并计划增加罚款。但吊诡的是，中国政府一方面对外资加强审查，一方面又放宽外资入华的条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在于降低准入门槛。中国权力部门发改委连同商务部最近才刚公布外资可进入的项目名单，外界注意到原先不开放给外资的项目从之前的63个减少到48个。回声报的文章认为，北京其实想借由吸引外资以彰显其在西方投资批评之下做出改善的企图心。中国市场被认为不够开放与缺乏透明，对欧洲企业而言，据欧洲的在华商会最新调查显示，就算对目前的中国整体经济环境保持乐观，但仍旧感叹对他们的经商敌意不减。好比网络受限，其他的法规也经常的对外国企业不公平等等。文章总结说，按照欧洲商会每年公布的白皮书，都会提到中国法规的繁文缛节，以及在某些领域中和中国官员打交道，过程耗日费时。举例来说，外国银行想要在中国境内成立分行的计划， 根本就不可能实现。此外，《费加罗报》经济版面也报道了中国证监会日前发布退市新规。从修改后的退市新规来看，证监会明确将涉及公共安全、公众健康安全等五大领域的重大违法行为纳入强制退市范围。与此同时，证监会也对企业上市申请 IPO 的审查越变越严格。报道引述市场分析师称，目前近乎一半的 IPO 申请书都遭到驳回。以上是由夏荣选播的报纸摘要，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下面是由楚良一给我们带来的东京专栏专题，一起来收听。
日本人怎样看政府大批处死奥姆真理教死囚？继日本奥姆真理教原教主麻原彰晃等七人7月6日被执行死刑后，奥姆真理教另外六名死囚7月26日分别在东京、名古屋和仙台被执行死刑。至此，被判死刑的奥姆真理教教徒13人全部行刑完毕。平成时代具有代表性的前所未有的凶恶事件的行刑，在平成年号即将结束时得以了结。如此一天之内大量执行死刑，在日本法务省信息公开以来非常罕见，虽然还没有看到有关对此次执行死刑的完整的舆论调查，但是可以看到赞成和反对意见的尖锐对立。在法务省发表了奥姆真理教原干部6人于7月26日被执行死刑后，律师组织犯罪受害者支援律师论坛在东京都内举行记者会，发表支持执行死刑的声明。声明指出，根据内阁府的调查，国民中约86%赞成死刑制度，对奥姆事件中判处死刑的罪犯执行死刑是根据民意进行的。对于在7月6日对奥姆真理教原代表麻原彰晃等7人执行死刑时遭到国内外批判一事，犯罪受害者支援律师论坛的律师们反驳称，如果考虑被夺去亲人生命的遗属们的心情，就不应该轻率地进行批判。1989年与妻儿一同遇害的律师坂本堤的母亲表示，时间已经过了很久，我想对儿子他们说结束了，可以安息了。1994年6月，奥姆真理教在长野县松本市散布沙林毒气，导致8人死亡。失去次子的小林房之说，我本来就认为行刑理所当然，所以觉得终于行刑了。7月27日，在东京都内有人举行了抗议对奥姆真理教的13名死囚执行死刑的集会，奥姆真理教原干部的辩护律师等对于将正在审查重审的死囚们执行死刑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参加者们指出，内阁和法务大臣应该以此事件为契机转换方针，废除死刑。在麻原彰晃的一审审理时，担任其主任律师的安田好宏律师在集会上已在1910年的大逆事件中一次执行12人死刑为例说，在执行死刑这个问题上仿佛是回到了100多年前， 关于此次的死刑执行，安田好红律师指出，我们正在办理请求重审和人身保护的手续，政府这样做是侵犯了接受审判的权利，而更多的人认为，在事件真相没有完全弄清楚的情况下仓促执行死刑，实际上是使事件的真相永远陷入迷雾之中。在发生地铁沙林事件以后，一直采访狱中奥姆真理教教徒的作家森达野7月27日发表题为《奥姆十三人死刑执行拒绝对沙林毒气事件进行解释的日本社会》的文章指出，7月6日奥姆真理教教祖麻原彰晃等原奥姆真理教干部七人被执行死刑，剩下的六人也在26日被执行死刑。在审判中什么也没说的教祖被执行了死刑，由此关闭了对地铁沙林事件毒气的解释，给将来留下了祸根。在松本沙林毒气事件中，虽是受害者却成为搜查对象并遭遇媒体伤害的河野义行表示，没法继续追究真相令人遗憾。1995年的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导致13人死亡和6000人以上受害，高桥静江失去了在霞关站工作的丈夫，她在记者会上面色凝重地说，觉得这一时刻终于来了。她表示，从反恐这一层面出发，原本希望他们交代更多。著名作家村上春树曾写过采访地铁沙林事件受害者的纪实文学On the Ground， 他在7月29日的每日新闻上撰文指出，我本人是反对死刑的，但是对这次执行死刑我不能简单的说反对，但是如果希望通过这次执行死刑就可以使这一事件结束并使死刑制度更加恒常化，那是绝对不能允许的。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我们今天的节目继续进行之前，一起来回顾一下新闻内容提要。美国总统特朗普收到了金正恩的一封信，但是白宫表示暂时不准备举办美朝峰会第二轮。美国重启对伊朗制裁之前，伊朗在波斯湾进行海上军演。通用电气公司一名华裔工程师被指控盗窃技术，美国联邦调查局称发现其与北京的联系。德国发动机生产商道伊茨再次进军中国市场。中国浙江华海药品实验室操作问题将导致欧洲心脏病用药者可能罹患癌症。清华校友联署要求解除胡安刚教授的职务。美国抨击北京当局对维吾尔人高压再教育。美国国家情报总监表示，俄罗斯有继续影响美国选举的意愿。国际数学大奖菲尔茨奖周三揭晓四人获奖。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天会见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就英国脱欧之后的法英两国关系阻碍交换意见。经济大出血，委内瑞拉软化外汇政策与吸引外资。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本台记者珍妮特为我们带来的今日经济，一起来关注。
各位听众，巴黎的象征法国人引以为傲有130年历史，而且吸引全球观光客人数可说最多的埃菲尔铁塔8月1日突然关闭了。一个工会团体抗议在埃菲尔铁塔下面新出台的入口处接待游客的方式，罢工预先通知日期给的原先是2日的周四，而工作人员在1日周三的下午就把参观铁塔的入口处突然关闭了。这个突如其来的关闭铁塔导致周三下午停止游客登上铁塔， 这是法新社现场报道指出的，这是因为铁塔管理公司因不满观光客接待方式的员工之间发生冲突。在铁塔脚下放着一个关门通告，几个游客入口处在16点就关闭了。管理公司指出，在与工会谈判后决定关门，工会方面谴责排队等候灯塔的时间太长，是因为把一个入口专门用来接待那些事先买好票的游客进入铁塔所导致的。这个每年有600万巴黎游客的埃菲尔铁塔自8月1日16点开始因社会运动突然关闭。根据主管当局指出，在8月1日下午与工会协商谈判后中断营业，不过那些已经进入铁塔的游客可以留在里面，并未被叫出来疏散到外面。法国最大的工会法国劳工总联盟 CGT 与另一个工会工人力量 FO 都谴责说，有时排队队伍长得吓人。根据他们指出，这是因为埃菲尔主管单位关闭了事先预购好门票游客的入口，而这原本是为了一旦在特殊时段时可以多打开的一道门。工会并不反对每天把铁塔的预售票数量由 20% 增加到 50%， 但是抱怨主管当局选择了两个主要入口的其中一个来给这些事先购买好票的游客进入，而导致增加入口处的拥挤阻塞的程度。他们说，游客进门的速度经常是完全不平衡的，传统购票方式的游客有时要等3小时才能进入铁塔，那些购买某时段门票的游客需要排队等候1小时才能够进入。而埃菲尔管理公司 SETE 提到，每天出售10000张规定日期规定时段的门票，并说排队等候时间很短，对于那些没有票要在埃菲尔铁塔下方当场排队买票的时间是与去年相同的，而今年的游客人数还增加了。埃菲尔铁塔管理当局还指出，这项措施同时也大量增加聘雇工作人员约30人，并保证已经让这些同仁采取相应的措施。员工代表工会组织则观察到，专门给事先买好票的游客的电梯某些时段几乎空荡无一人，例如在晚间或是下午之前，或者完全相反的，根本无法在巅峰人最多的时段吸收化解汹涌的人潮。法国劳工总联盟抨击说，除了上述这种没效率的安排之外，还有游客们的不满意以及接待人员整天要站着工作。该工会建议让所有的游客都从2个主要的铁塔入口进门，然后对于事先买好票的游客替他们安排另一个优先队伍。巴黎最受欢迎景点之一的埃菲尔铁塔2017年有620万名观光客进入参观，夏季开放的时间是早上9点到半夜0点45分。它有几次因罢工而关门，例如去年10月因工作人员请假停工而关闭景点，去年9月由于一项针对工作法改革而举行全国性的抗议示威活动，导致巴黎铁塔部分关闭。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下面是珍妮特为我们带来的节目《中华世界》，一起来关注。
各位听众，7月13号第四次联席会在北京登场，在此两岸关系冷到不能再冷的情况下，习近平主动要求连战到北京见他，而且习近平此次并未如外界预料的利用此次联席会发表重要的对台新政策。那么此次联席会目的到底是什么呢？又传达出什么信息呢？另外一边，美中贸易战的烟硝也弥漫全球，美中台三角关系有更加复杂化 的趋势，那中台关系的断线是否也会把台湾更加的推向美国那一边呢？本次中华世界本台就此议题为大家采访台湾新新闻杂志副社长陈东豪先生。东豪您好。
哎，金彩大家好。
这一次这个连战的确是有给人这个被习大大召见的感觉哈。那么您看这个此次这个联席会跟上一次那个马习会的背景比较一下，有什么不同呢？有什么相同之处？
其实这两我们的观察里面，其实有一点非常有意思的哈。
嗯。
在2015年的马习会那个时候哈。
嗯。
那个时候是习近平野心勃勃，同时呢，中共总理李克强。
嗯，
他其实完全你看不到，也是在中共权力核心里面扮演的角色，然后呢也是习近平很高调举办所谓的对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阅兵，
嗯，
啊，然后那一年呢也是这个习近平要访美，
嗯，
那但是呢另一方面呢，习近平跟美国之间南海的紧张升温，因为中国在南海的岛礁持续的建构这个军事基地。然后美国舰队一再的标举他在南海拥有公海航行权，所以当时在这种状况之下，你看到习近平的野心勃勃，可是美中南海冲突不断，同时习近平用反贪腐的有在他的国内进行镇压，然后呢那个时候他还没有修改他们的法律，把这个国家主席的任期制给取消掉，一直到隔年也就是马习会之后隔年，习核心这三个字就出来了，然后一切以习近平为中心的偶像崇拜向党中央看齐的动那种文宣不断的出来，
嗯，
所以当时的这个马习会某一个角度来讲，让习近平要取消他的这个国家主席的任期制，乃至于要建立所谓的习核心，乃至于这个我们等一下他等于一个没有任期的帝王一样那个地位啊，对内的压制上，马英九跟他见面了，为他提供了在对民族统一上面的一个胜利，
嗯，
也就是说马英九其实是这样看起来，他其实是扮演了习近平的配角，配合演出的角色，
嗯，
你也可以说他成了这个习近平第四次的联席会也有些背景很相似，也就是说中美关系这次也是陷于紧张，而且这次是经贸关系的紧张程度远高一切，
嗯，
在内部上来讲习近平最近开始取消掉一些个人崇拜的一些动作，
嗯，
一直传言说中共元老们对于他的这个取消任期制然后没有建立备位元首感到不满，
嗯，
然后对于他的个人崇拜甚至有毛泽东化这个现象，因为他们对于毛泽东的搞文革所掀起的这样子的一个中共的一个大灾难，他们其实是戒慎恐惧的，
嗯，
中共现在现存的这些元老们大佬们其实并不希望毛泽东重新复活，
嗯，
那习近平搞的这一些其实隐含了很多危机，
嗯，
在这种背景之下又有中美贸易冲突，所以他有些背景上是很类似的，
嗯，
可是在上一次来讲跟马英九的见面其实是把习近平的声望往上推，建联战并不会产生这种效益，甚至在建完联战半个月之后台湾被取消了东亚青年运动会的这个举办权，
嗯，
台中市，所以我们还在观察说到底习近平想要干嘛，因为这次的联战的状况哈也跟马英九不一样，联战这次是在一个比较意外的状况之下被告知说去北京跟习近平见面，
嗯，被动的啦，
同时呢，
嗯，
他是被告知，同时呢，北京方面还告诉他指定联战出面去邀请哪些人担任他的成员，
嗯，
所以有一些就是联席会第四次联席会的成员呢是北京方面蓄意点名的，
嗯，
所以这个状况他的格局跟层次跟马英九
有哪些名人呢？这个团队有哪些名人呢？
有台湾的运动明星，有台湾的金控老板，
嗯，
有台湾比如说像这个有线电视或者卫星电视的这个大老板，
嗯，
也就是说他握有媒体权，
嗯，
要么就是企业领袖，
嗯，
比较特殊的是运动明星也在里面，
嗯嗯嗯，
那这些呢这一连串的点名我们也在看后面他是要干嘛，因为原本以为哈，我们原本以为说7月13号的讲话，他是有要把调子放软一点，让两岸关系稍微缓和一点，所以他那个时候讲出来说， 这个两岸这个分歧不应该影响正常交流。这个本来以为会有一点比较善意的做法要出来，结果没想到半个月之后就遇到取消台中市的这个东亚青运的这个举办权。所以我们现在在看到底这中间的变化发生什么事情。因为习近平目前在中国内部除了大佬他元老们对他有意见之外，跟川普之间谈判的不顺利，还有一个中共内部现在民怨很高，这个民怨主要来自于他所谓的疫苗有非常多的学童受害。那类似这样的状况，还有他中美贸易战中这个上海股市也不理想，这一连串甚至我相信应该我们会看到习近平本来在非洲访问的时程都会缩短。所以我们现在在观察说究竟这个第四次的联席会里面，在他整个棋盘里面到底要扮演什么样的棋子角色，势必还要再观察一段时间。
不过这个台湾的民进党也是蛮挑衅的啊，就是他那个陆委会的那个主委陈明通到了美国去了以后，还说什么只要这个美国支持这个台湾，这个中共就不敢打过来。那这个明明就在那边得挑拨离间嘛。好，然后这个听说这个中共的元老在这个北戴河即将开会之际啊，那有这个说反习近平的传言，那习近平好像有这个松绑两岸的紧张关系，他不久前好像把这个刘晓波的妻子啊刘霞放出去中国了，那他是不是真的是因为主要精神要放在这个中美贸易战，然后对台湾对香港比较松绑吗？因为特朗普好像不是很好对付的。
是目前看起来他对港澳台是没有松绑，像香港香港特区政府进一步规定香港不准跟台湾的政治性团体有往来。在过去来讲，这边是没有规定的那么严，而且还是直接明定内部规定，内部行政命令就禁止，也就香港居民是不能跟台湾的政治团体有往来的所以你看出来这个是很严格的，非常严格的。那刘霞事件其实可以看得出来，习近平其实在乎德国，在乎梅克尔也就是说在跟美国打贸易战的同时，他希望拉拢欧洲，拉拢德国，因为德国在前一段时间对中国的这种国外并购案件，还有他的这些东西，其实他们也有开始产生反省跟有意见，所以你看得出来，他不两面作战，就是说，在当他对美的时候，他至少在欧洲这一块，他希望尽量争取的是助力而不是主力，但是呢，对于港澳台呢，原本我们以为会预期他会比较柔软一点，事实上反而是港澳台的这些相关主管部门的做法是更硬的。所以习近平到底想要干什么，我们在观察，最后还是要回到他跟川普之间，等他跟川普之间的贸易战也好，或者这个各方面的冲突也好到一个段落的时候，他眼前所做的这一切应该就会有一个比较清楚的理解。
好，各位听众，以上中华世界为您关注在两岸目前关系冷淡并逢美中贸易战烟消弥漫全球之际，习近平与连战的会晤之后，习近平并未释出善意，反而出现在东亚青年运动主办权上有阻止台湾的动作。习近平是否也如同当年利用马习会把马英九当成一颗棋子般的使唤来去来利用连战？目前释放刘霞是否也表示对台湾或港澳台事务有松绑现象？这又是否会导致美中台三角关系趋向更加复杂化，把美国的台湾这颗棋子推而更像美国呢？感谢台湾新新闻周刊副社长陈东豪先生接受本台的采访。本次节目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也感谢我们的法国技术人员居利及阿德格扬德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下面是本台记者安东尼为我们带来的法国风光，一起来关注。
各位好，在巴黎拉斯帕尔大街靠近蒙帕纳斯的区段，有一座罗丹的巴尔扎克雕像。这件作品是1891年法国文学家协会委托罗丹做的。对人间喜剧作者的造型处理，罗丹选择了在半夜披衣起床的情景，人物的全身包含双手在内都被裹在宽大的睡袍当中，以突出那毛发散乱的硕大而智慧的头颅。罗丹选择了非常简单又富有特色的构图，生动有力地体现了作者在夜晚沉迷于创作的情景。罗丹并不把精神集中在巴尔扎克的形体上，而更关心他的心灵、他的感情、他的命运和他的力量。他不计较细节的精雕细琢，反复探索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展示巴尔扎克的精神气质。德国诗人里尔克形容说，这件雕塑传达出巴尔扎克创作时感到的骄傲、自大、狂喜和陶醉。罗丹在做这件雕塑时，力求捕捉住最关键的东西，而不追求面面俱到。据说原来在做小稿的时候，巴尔扎克有一双智慧的手。罗丹在征求他的学生助手布尔德尔的意见时，布尔德尔赞美说，这双手雕得太好了。罗丹听到以后拿起锤子就砸掉了双手，因为他怕这双手过分突出而让人忽略了主要的部分。面部精神被凸显了出来，在月光下好像独自整夜在行走，在思考。但是1898年石膏小稿完成的时候，激起了广泛的社会抨击，人们说它是印象主义，是怪异的、病态的表现，脱离现实的人体的雕塑形式。有的尖刻的批评者甚至把这座雕塑说成是麻袋里装着的癞蛤蟆。作协拒绝接受它，甚至指责这尊雕像像一只企鹅、一个雪人、一堆煤、一个怪胎、不成形的幼体动物。还有人认为巴尔扎克像是19世纪末颓废风气和精神错乱的象征。就算是一些善良的人也认为他哲理过多、造型不足。后来法国文学家协会决定废除合同，理由是他们在粗制滥造的草稿中很难认出巴尔扎克的形象，美术界出现了一场浩大的论争。面对这一切批评指责，罗丹说，我的巴尔扎克像，他的动态和模样使人联想到他的生活、思想和社会环境，他与社会生活是不可分离的，他是真实的、活生生的人。他还认为巴尔扎克像是他一生的顶峰，是他全部生命奋斗的成果，他的美学思想的集中体现。罗丹认为创造形似的巴尔扎克不是主要的，他说，我考虑的是他的热情工作、他的艰难生活、他的不惜战斗、他的伟大的胆略和精神，我想要表现所有这一切。罗丹塑造的巴尔扎克是一个夜间漫步的形象，文豪习惯于夜间穿着睡衣工作，所以罗丹让他披着睡衣在星空下沉思，那宽大的睡衣包裹着屹立的巨人。当时的作家左拉、法朗士、画家莫奈、劳特雷克、音乐家德彪西等人都联合起来支持罗丹，并且发表了宣言。最后罗丹不堪忍受这种长时间的争执，毅然决定把作品运回自己的工作室，退还了稿费。但是他坚信，假如真理应该灭绝，那么后代就把我的巴尔扎克像毁成碎块。如果真理不该死亡，那么我向你们预言，我的雕像终将立于不败之地。1939年，这座雕像终于被铸成铜像，矗立在巴黎。这时候，罗丹已经逝世22周年。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法国风光，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完全结束之前，一起来最后一次回顾新闻内容提要。美国总统特朗普收到了金正恩的一封信，但是白宫表示暂时不会举办美朝峰会第二轮。美国重启对伊朗制裁之前，伊朗在波斯湾进行了海上军演。通用电气公司一名华裔工程师被指控盗窃技术，美国联邦调查局表示发现其与北京的关系。德国发动机生产商道依茨再次进军中国市场。中国浙江环海药品实验室操作问题将导致欧洲心脏病用药者可能罹患癌症。清华校友联署要求解除胡安刚教授的职务。美国抨击中国对维吾尔族人高压在教育。美国国家情报总监表示俄罗斯有继续影响美国选举的意愿。国际数学大奖菲尔兹奖周三揭晓四人获奖。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天将会见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就英国脱欧之后的法英两国关系阻碍交换意见。经济大出血，委内瑞拉软化外汇政策与吸引外资。听众朋友，本台本节的中文播音就这样接近了尾声。今天的节目是由妮娜为您主持的，感谢绿娜的技术合作，更感谢您的忠实收听。欢迎继续通过各种平台关注我们的声音、文字和图像报道。最后一起来听一首法语歌曲，叫做 Station numéro 13，中文的意思是第十三号地铁站。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不见不散。
Je savais